to turn with me to the book of Nehemiah, Nehemiah chapter 8. I would like to read to you a little portion from the book,
The Revival We Need,
written in 1925 by Oswald J. Smith about Welsh revival.
在1904年、1905年的时候，有位
It was in 1904. All Wales was aflame.
学者记录着英国威尔士复兴的记录。
Spiritual conditions were low indeed. Church attendance was poor.
在1904年，整个英国威尔士
在燃烧着。
国家已经渐渐远离了神。整个属灵的状态是非常低迷的，教会的出席率并不佳，犯的罪比比皆是，突然就像突如其来的龙卷风一样，圣灵横扫过整块陆地，教堂里人满到不行，会议从早而到晚都在忙，祷告见证以及敬拜的歌声盖过整个土地，数以百计的灵魂因此而得救，这种难以形容的场景是从来没有在威尔士发生过的。到处都可以感受到圣灵的带领，在大街小路上，在商店里，在列车里，异教徒改信基督教，酒鬼、小偷和赌徒都被救赎。成千上万的人重新得到尊重，在每个地方都可以听到人们对自己的过错忏悔，把旧债付偿完。所谓的电影院或沙龙因为生意不好而关起大门，关门大吉，法庭里闲着无所事事，在短短的5周内有高达2万人得救。另外一位作家指出，在90天内，一共总共有15万人得救。威尔士复兴是一个神的眷顾，也就是说，神说：“你看看，我可以有多大的成就，如果你不去依靠你平常的，看我是怎么回复那些祷告的人。”这是在 J. Smith 的一本书中摘取的，在1925年写的。在20世纪里，威尔士的复兴是最澎湃的一个复兴。这些复兴的迹象的见证是超过威尔士这块地区的领土。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复兴从来不是在一个你觉得会应该开始的地方开始。当生活和道德的迹象都消失了，复兴就开始。事实上，复兴这个词是指起死复生、起死回生，让将死亡的事物重新再有生命力。当所有的希望都消失了，当这世界不能再黑暗下去时，这一刻似乎是主权神来宣召复兴的时刻。1905年的威尔士复兴就是这样开始的。尼希米记最重要的信息之一就是，我们不可以因为教会有成功的活动或良好的出席率就心满意足了。相反的，我们应该需要有更多的上进心去追求神的话语。 耶路撒冷围墙已经建好了。
During the times of Ezra and Nehemiah was slain.
在尼希米记第八章书有记录到，但现在是时候重建人民了。他们需要一个复兴，他们忏悔，但是他们同时忏悔他们的罪过，但也同时庆祝耶和华的恩典。那他们是怎么开始复兴的呢？这就是所有事情的基于都是从圣经开始的。这就是我们在尼希米记第八章看到的。第一，我们需要渴望神的话语。在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启文是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传给以色列的律法书带来。当我们在阅读尼希米记第八节的时候，将我们带回到西元前四世纪五年前。这些以色列人对神的话语非常感兴趣，很想要去聆听，去了解到底上帝有什么话语想告诉大家。有可能大家都是聚集在一个有喷水池旁的地方，他们想要聆听，他们想要聆听圣经所写的第一到第五本书。突然之间，他们意识到他们是多想要听到上帝的旨意。我看过很多基督徒在中国的见证，这些人花了几个月甚至几年抄写圣经来作为他们自己的副本。要是他们不能把圣经带回家，他们就牢牢背熟圣经里的经文，因为如果他们不可以把圣经带回家，他们就牢牢背熟他们。从早上到晚上都在研读圣经。很多在中国的基督徒可能无法想象，在其他世界，像说澳洲或新加坡，我们可以拥有这么多本圣经，甚至一个人可以拥有不同语言的版本或者不同圣经的译本，更无法想象。并不是天天都在熟读圣经，同时也注意到在第一节下写说他们聚集，这所谓的聚集是人们发起的。这个机会是他们自动自发的，没有人是被拖泥带水强迫性的带进来的，他们只想纯粹的来阅读圣经。 他们同流异门，请以色列读摩西的律法，并不是讲解，只是要把它阅读出来。要是如果传道只需要每个星期天大声诵读经文一个小时，我们想想看。在第二节，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了听得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所谓的第七月，大概是我们现在的九月或十月。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想到我们是如此缺乏神的话语，一直到我们听到像在尼西米里的故事。我们把所谓的新潮基督徒当为正常的行为，但是吗？那些以色列人花了好几个小时，每天都在研读圣经，在向神祷告，他们不是正常的，这样是正确的吗？教会的复兴不论是在世界各地的哪个角落发生，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或年代，神的话语都会被举起来，受到尊敬。他们只是想要以斯拉读摩西的律法，不需要他们讲解。在第三节里写到，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得明白的人面前读这法律律法书。请问所谓的清早到晌午到底是有多久呢？他们从早到中午至少有四到六个小时。他们只是要求以斯拉读摩西的律法，只是想要听圣经的经文。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人们开始纷纷抱怨，他会看到一天到晚或者是滔滔不绝的讲道。我并不是要只说讲道讲得很长就代表很有用，并不是的。这不是这里的重点。这些以色列人坐在那里至少听了四到六个小时的经文。时间这么久，他们并不想要离开，并没有想要离开，因为人们想要待这么久。在第三节下半， 中耳侧耳侧耳听，这些以色列人是非常专心的在听这本律书。我相信圣经的前面五本书并不是这么的简单容易的去读，你可能会觉得在创世纪读的比较有趣，但从出埃及之后可能就觉得有点枯燥。但这些以色列人一直在要求读给我们听吧，他们想要学习，他们想要了解，所以就要求以斯拉可以读给他们听。他们是非常的专心的在聆听。我们平常有这么专心的在听吗？在聆听神的话语吗？我找到一段记录，它上面写说，我们所谓的福音派与自由派有相同的问题，但是他们比我们还更诚实，因为我们的心其实都是死的，我们已经不关心或不相信神的话语是与我们相关的。自由派很公开的承认他们不相信神的话语，改变了他们的教义，开始讨论社会问题。我们真的没有真正的对待神的话语，我们需要尊重神的话语。在第四节里，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特别的木台上，马他提亚、士马、亚塞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其他亚、米沙利、玛雅、玛基亚、哈顺、哈达大亚、塞拉利亚和米苏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起来，站在民众以上，在民众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民众都站起来了。我想要提到以色列人对神的话语是有多么尊重的。我想要你们看到第五节，当他一展开，众民都站起来了。文士以斯拉站在木讲坛之际，左边有六个人，右边有七位人。他站在这木讲台上，不仅是让人们可以看得到他，但是也可以听得到他。但更有趣的是，当神的话语一打开，人们就站起来了。这是一个很传统的习惯，当圣经一打开来时，大家就站起来了。这些人并没有椅子可以坐，他们可能就只是坐在毯子或岩石平板上。然而当卷轴被打开时，当他打开这本书时，人们就站起来了。他并不需要说让我们大家站起来阅读圣经的经文，并不需要。他们了解什么叫做尊重神的话语，因为他们尊重神。
They could sense the presence of God as God's word being read to them, and they knew that God was speaking whenever God's word is being read for them.
他们可以想象到耶和华就在他与他们同在，当这神的经文在被阅读时，所以他们对神非常的尊重。他们会起立。我并不是说每个人，当我翻开圣经时，大家都要站起来，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些人是如此的尊敬。尊敬神。
Regarding reading and preaching of God's word from the pulpit, then they will not be moved. Their hearts will not be transformed by God's word or by the preaching of God's word. But the Jews were moved by God's word because they had high respect for God's word. And they responded accordingly.
这些犹太人很尊重神的话语，所以他们的心被圣灵所感动了。第二点是如何对神的话语的反应。在第六节里说到，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在听了神话语之后，就接着是敬拜赞美神。这不是只有演讲者，而是整个会众的每个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低头举起手，表示对神的话语谦恭尊敬。他们举起他们的双手，喊道说：“阿门，阿门！”代表他们是很相信、很认同圣经里所说的。我不是暗自我们必须都做到这一点，但同时我们不应该每当看到其他人举起他们的手祷告或举胸时，就怀疑他们或问说他们是不是其他的偏教。他们以色列人举起他们的双手低头着祷告，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所谓的偏教，是因为他们在敬拜神。在阅读了神的圣经之后，我们对圣经的反应就是要敬拜。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在主日学里，我们先阅读了圣经的经文之后，我们再来敬拜赞美神。因为敬拜赞美神是对圣经的反应。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在这里低着头举起手，当我们看到我们教会里的人举起他的手祷告时，或者是低着头祷告时，我们不应该问说他们是不是其他偏教。我并不是要鼓励大家来做这些举动，但是也同时也不是想要阻止你们。这并不是你 怎么做，你的双手是你的双脚是在做什么，但重要的是你的态度是不是正确的。你可以举起你的双手甚至你双脚在空中，但如果你想要表达神圣对神的态度并不是正确，那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做这些事情。我们对神的话语听了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呢？还是你们在听完神的话语后，你们是在批评牧师所说的一切，还是将荣耀归于神？我们是应该感谢神，将荣耀归归于耶和华，这才是我们应该有正确的反应。我们必须要很感谢神与我们同在。第七节，耶稣亚、巴尼、斯利比、亚林、亚古、沙比亚、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利吉、利他、亚瑟利亚、约瑟巴、哈难、皮莱亚，何利为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站在那里听了4到6个小时了。他们站在同样的地方，站在原处，并不想要离开，并不想回家。看起来他们还是很渴望，还想要更多。请你解释圣经的话语给我们听，哪怕已经过了4到6个小时了。我曾经看过一本书，讲的是复兴时间期间会发生什么事件。有一件事情一定会发生，那就是开一个很长很长的会议。我记得其中有一件事，就是复兴才刚开始，人们就太感动，感动到在他们神的面前哭泣。他们并不是说好吧，这样就够了，大家可以回家了，明天再来。但人们就继续待留在原地，不想回家，不想离去。所以这个演讲者就继续的再讲另外一个讲道，这就过了1-2个小时，他们还是不想离开，没有人移动。最后好不容易说服了大家，这些人终于回去了。但在第二天，当他们再回来听讲道时，他们的人数比前一天更多了。就是这就是在尼希米记第8章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人处在原地，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渴望想要学习神的话语。以斯拉并不需要告诉他们或提醒他们。之后还有圣经研读班，或者是星期三或者晚上祷告会。这些人很渴望，这些以色列人很渴望神的话语。在第八、第九节，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第九节，省长尼希米及合作祭司的文士与拉斯、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莫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在这里，当以色列人明白后，他们的心特别的感动。我们不会深入讨论摩西所写的内容是什么，但我们可以注意到，当他们听到上帝是如此对他们有所指望，他们就哀痛哭泣。是他们没有做到上帝的指望。但是尼希米告诉他们，不要再悲伤哭泣了，是该好好庆祝的时间到了。他们所谓悲伤哭泣的眼泪，被改成、被转换成喜悦的泪水，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忏悔的眼泪得罪了上帝，没有遵持神的律法。但他们的喜悦的泪水，是因为他们经历了神的医治和恩典。所以神的子民不只是要哭泣和流泪，他们还要去庆祝。第十到第十二节，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所以当这些以色列人听完了神的话语之后，他们是多么的伤心难过，但之后他们就开始进步。因为神的话语就是要带给你们喜悦的。说真的，他们已经犯了滔天大罪，他们只要回头看看就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他们读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末记、民数记和生命记，他们终于知道为什么他的祖先被驱逐流亡。他们以为他们的情况就应该这样定居了，毕竟他们花了许多时间都是在犯罪上。他们以为现在所需要的做的就是忏悔、哭泣跟哀悼，对每一个他们所犯下的罪预计要哭个五分钟。但这不是上帝所想要的，谁也没想到这是大错特错。 当我在美国时，我们被要求拿出一张纸，写上你从出生之后所犯下的错。那我们怎么知道从出生到现在，我们到底犯过的什么错是什么？是我们要每天都向上帝祈求怜悯，说你看看我做错了这么多事情吗？请你怜恕我。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上帝想要的结局。该哭泣的时间是有的，但是也是应该哭泣完之后也是应该要来庆祝。庆祝什么呢？庆祝因为我们的耶和华是一个恩典的怜悯者，我们并不需要一直回去到我们旧的犯罪，一直去祈求耶和华可以怜悯我们。我们不需要这样做。上帝并不想要我们一直记得我们做了什么错事，但这不代表我们不应该停止向耶和华道歉或忏悔。我所指的是指说我们不要一直记着之前做过的错事，因为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耶和华想要知道我们已经被原谅了，因为他派了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的罪恶，一次就够了。上帝想要赐予人的恩典，所有的恩典就是快乐。在诗篇32章大卫的训诲诗，得其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继续庆祝，因为上帝要人们喜乐，因为喜乐的人知道他们的罪已经被宽恕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罪被宽恕了，我可以就把这些事情放在一旁，继续往我的生命下走。上帝想让他们思路了解神的话语是件美妙的事，希望他们可以好好遵循，而不是一直为之前所犯的罪恶感到悲伤。就在第22节，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所以以色列人准备一个很精彩的派对，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喝酒的派对，大家都喝醉了，并不是，他们是想要庆祝耶和华的恩典，耶和华的怜悯。所以每当神以特殊的方式来展现他自己，我们应该庆祝一下。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是在城墙外观察着犹太人是如何完成、如何完工，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正确的。我们需要向上帝祈祷，祈求神的降临恩典，使我们的灵也可以被修补好。三个问题我想要问大家， 我们真的很渴望神的话语吗？第二，我们对神话语的反应是正确的吗？当我们听到经文时，我们是从心中由心的说阿门的吗？希望愿上帝来到我们这里，就像他到以色列的水门前，愿生命的河流喷涌而出，是如此有威力的，如此干净纯洁的，这是他伟大的恩典。一起祷告。
Rejoice with it.